总结，我们就是等于说把基督教教育概要把它所有的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探讨，我们应该要注意的第四项，我们在这边会提醒大家，基督教教育牵涉了两个重要的向度，我们常常一直在讲啊，在上课的时候，第一个是过程，我们常常讲说，哎，基督教教育过程；第二个是关系啊，这两个在基督教教育这里面，这两个是一个互相很重要的两个关键，也是两个互相的向度啊。在基督教教育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永无休止的一个状态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奔向上帝，我们要走那成圣之路。当我们走成圣之路的时候，它是一个人一生的那个学习过程。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其中，我们要学习以基督的爱来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以基督的爱来跟他人建立一个关系，然后也跟自己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这样一个关系的发展中，我们不但建立了自己的新生命，同时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生命来帮助他人，然后创造建造他人的一个新生命，也成为他人的祝福。这是基督教教育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好处。那这边有一个劳士哈，他在基督教教育期刊里面，他这样提醒我们哈，他说基督徒的教导必须是道成肉身的，不是制度化的，然后是自然的，而不是做作的，是不断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讲得很好，所以道成肉身就是我们必须把我们学到的真理，然后化为到实际上来用，这是我们真正的是一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宗旨。它不是一个制度化，它不是说我按照这个步骤，第一步骤什么，第二步骤什么，不是的，它是有机的哈。道成肉身是一个有机体哈，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制度化，但是是自然的，它自然而形成的，自然而然的形成，它不是说专门我要形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中间有个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是自然那个形成的，而且它是不断的进步的哈，一直在改变的，它会跟着时间，会跟着处境，它慢慢改变的哈，它不是说一成不变，就是按照这个方法走下去。可见基督教教育呢，跟一般教育截然不同，它是一个自然的深化哈，不断的进步的。它自然深化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变化，就像云彩一样，你不知道下一刻中的云彩是怎么样变化，它很自然的，但它却是有变化的哈，它是不断的进步。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人，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然后接受什么，接受圣灵的带领跟启示。这是基督教教育跟一般教育最大的一个差别，最大的。所以我们变成像也，我们反要怎么样，反要虚己啊，取啊，反倒虚己，对，我们要取奴仆的形象哈，来服侍他人。那服侍他人过程中呢，你在一个服侍他人，他是与时并进的，然后是要长成基督的身量的。当你在服，当我们到餐馆的时候，你看那个服务生，他是跟着时间，跟着我们的需要，他随时的动作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不可能下一个服务是跟这个服务是一样的。所以基督教教育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形态哈。那它主要的目的是怎么样？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要长成基督的身量，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心中的一个期盼。那所以我们现在既然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来谈谈基督教教育的学习的那个过程，基督教教育学习的过程。我们在看我们的讲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谈基督教教育概念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写太多的实用或者实作的方法。为什么牧师在这边没有这样写？可能别的书有这样写，但是为什么？因为我个人的感觉说，我们要介绍一个基督教发展的概要，教育发展的概要就够了，然后让大家知道在这种概要中间，我们可以体会一件事情，基督教教育是不断的往前变化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空间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在西方是这样的变化，它到中国也有中国的变化，它不一样，它会 经过时间跟空间的不一样，它有所改变，有所适应的。然后再来再说，就是我们强调的是圣灵，还有圣经，还有神学，还有教会跟基督教之间的那个关系。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在研究这门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特别关注这几个要点，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让我们明白基督教教育是跟一般普通教育是不一样的，不一样。那我们谈到普通教育，它有目标性，它目标性非常的确定，而且非常的明显啊。比如说，我们读了三年书，我们应该拿一个高中毕业证书；然后再读一个四年，我们拿一个大学毕业证书；然后再读一个两年或者三年，我们拿一个硕士证书。反正这个目标性非常的强，可是我们在教会，我们上主日学也好，或者我们上门徒训练也好，我们很少说我们会要求说上完了以后我们会拿一个证书的。证书发给我们也没有用，为什么？就算你发到一个门徒训练的证书给到我们手上，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的话，别人还是笑我们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基督教的教育就跟一般教育有一个不一样，但是基督教教育最明显的就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终身学习，而且那是直到主面。那我们为了什么？为了得耶稣基督的赏赐，为了得神的赏赐。所以可见这是一个个人生命变化的一个历程。所以教受教者跟教者两者是共同互相作用，互相合作，然后在这个共同的努力的过程中，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升华。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有三件状态是我们必须去关注的，必须去关注的。我这边用了一个艺术上常用的一句话，叫做有老师来有来跟大家讲一下。
见山是山，无是山，见山又是山。
你一看到就有会心的微笑，对不对？对，
眼看是幅画，近看，哎呀，我的妈！
然后呢？我们在学画画的时候，老师最常讲的这一句话就是说：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再见山又是山，又是山。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生命变化的一个过程。所谓见山是山的状态，就是说这是一个天然的生命。那这个天然生命却是一个随波逐流的生命。当我们在随波逐流中间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没有生命，而且我们还觉得我们很扎实。那我们扎实的是因为那是现实的状态，我们在现实中间，我们在生活，我们在生活。就像怎么样，就像小孩子在画画，他看到山他就画山，没有道理的，他山就出来了。你看到他的家庭，你就知道他画一个有屋檐，有家庭，有爸爸没有妈妈都站在那个地方，他一画家庭，那就是家庭，就那么很简单的就画出来了。这就是叫做见山是山的状态，因为我们的生命自然就是那个样子。我们随着随波逐流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存是真真实实就是那个样子。别人在讲你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很纳闷，说为什么你觉得我生命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过得很愉快啊，我赚钱养家过日子生小孩，这都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我们基督教来说，那个时刻是不认识主的时刻，不认识主的时刻。那么也一样，那个时刻小孩子在画画的时候，同样的他根本不需要什么画画原理，我看到什么我就画什么，我就那么简单的画出来，我没有眼镜空间的距离，我什么都没有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状态呢，其实对基督教教育来讲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因为这也正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好机会啊，好机会，我们可以对这些人来传福音。可是我们反过来，我们对我们自己要不要谦卑呢？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如果是见山是山的话，我们对自己是一个谦卑的状态啊，谦卑的状态。为什么？我们发现我们实在是不够，因为我们看到的，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就按照我们理解的，我们就直接解决，就表现出来了。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对还是错，我们不知道啊，这是一个见山是山的一个状态啊。那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变成见山不是山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基督徒来说，我们是要学习耶稣的那个生命的。 作为绘画来讲，这个时候它有绘画理论的，它有绘画，它有透视图，有各方面的。然后这个时候开始在画画的时候，会开始有要动脑筋去，我到底要怎么画才能够让一个平面的空间变成立体的空间出现，来用一个平面的空间来表现一个三度的空间。啊，这是同样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成为在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跟老师非常努力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那属灵的那个知识，我们想要了解解经的方法，我们想要了解整个圣经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就会很基础的，那我们学习这些以后，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呢？我们目标只想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跟神建立好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怎样跟人建立好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时刻都是在见山不是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有长有短，有长有短，有的人可能花了十年的功夫都还没有做好，但有的人可能是三年的功夫就可以了。好，好，这看看自己的状态。好，像有一个神学家张立生，他就很厉害啊，他到美国来，他英文不太懂，可是他可以写到系统神学，他写了好多书出来，可是他就有很多的慧根，他可以马上可以学习到这些生命的，可以把知识跟生命结合在一起，然后很快的写出来，所以他可以很了解他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他跟人的关系是怎么样。这个状态是我们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因人而异，因人而异。那第三个状态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了，那我们在生命中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生命，就是见山又是山了。这个时候他跟上帝的关系是很自然的，他跟耶稣基督建立的关系，建立了生命的关系是很自然的，不但很自然，他还会散发出基督的芬芳。所以他这个时候有点像庞老师讲的，他不预计了，他做任何事情他都很自然很天然的表现出来。这个时候他就是见山是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是生命成熟了，成熟的一个生命，或者成熟的属灵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那么这个时候是一个得神喜悦的时刻，那他这个人他可以带领他人在建造他人的生命，可是这个时候他也成为他人的祝福的时刻。所以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基督徒教育他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他是有一个阶段，可在这个阶段里面，你不能很明显的分开说，这个阶段是见山是山的时候，这个阶段是见山不是山的时候，不是的，它是一个连续性的。所以你在每一个时刻都可能几天不看圣经的时候，或者三年不看圣经的时候，你可能又回到了见山是山的时刻了。啊，这就是我们随时要做，在我们的心里面要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随时是要去注意到这样的自己在什么样的状态，是自己要常做反省啊，常做祷告。那这样的一个功夫呢，是我们自己在基督教学习过程中呢，我们必须要常常警惕自己，而且在心理状态上要告诉自己的。所以，基督教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什么？就是。借着教育的工作，让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状态下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教导，让人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啊，属灵的果子。那一天我听到那个在看那个大卫鲍森他解释的时候，我觉得他解释得很好。我们一直以为属灵是九颗果子，对，属灵有几颗果子？
一个，
然后呢？
九个分位
，太好了！我以前一直以为说要结九个果子呢，我吃一个哈，一个果子，然后九个滋味哈，九个不同的味道，九个不同的味道，这是我们属灵的果子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常常，我们真的很难结出属灵的果子了。哎，我们可能有其中的一两个滋味，但是可能有一些滋味是不够的，不够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来，这样也是特别可以提醒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神看重的是人的品格， 所以我们在基督教教育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帮助我们的学习者包括我们自己一同来建造我们一个良好的品格。好，所以使徒保罗他这样告诫我们，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好，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我们一个基督教教育工作者最好的一个警惕，最好一个警惕，常常拿出来做自我的一个检讨。我相信对受教者或者对我们自己都是有帮助的，都是有帮助的。第二个，我们就谈到基督教教育的事工是建立关系的事工。刚才我们讲说基督教两个向度最重要，一个是过程，一个是关系。那我们谈到这个关系，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这个是一个建立关系的事工。那么基督教教育是主要是要帮助学员建立起三个关系，一个是与上帝的关系，一个是与他人的关系，第三个是与自己有良好的一个关系。这是我们要借着我们的教导让每一个人能够好好的建立起来。我们来谈第一个，来谈说与上帝建立的关系，其实这是一个纵向的关系。这个纵向的关系的人说我们是垂直的，我们跟上帝从下到上，我们跟上帝的那个关系是怎么建立的。那同样的，这也是一个向上帝开放的关系。我们所以谈到开放是什么意思，
没有隐藏，知道是上帝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
这样
的骗不了
哈，是没有隐藏的哈。但事实上，所谓开放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放弃自己，你要放弃自己。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顺服，你要顺服上帝，我们要顺服上帝。好，我们要顺服上帝，要顺服了上帝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样的顺服靠什么呢？靠读经，靠祷告来跟上帝建立关系，好，建立一个亲密关系，这样才是。那当然我们心中一定有一个原则，好，那原则就是耶稣常讲的，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叫你们果子长存。就是我们心理上一定要很谦卑的知道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是上帝在拣选我们。这同样的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期许，我们要相信上帝对我们一还没出娘胎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他要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第二个就是与他人建立关系，这是一个横向。那横向的关系中间就是你要向他人开放，向他人开放同样的也就是你要能够放下自我来服从他人的一些想法。我们所之所以没办法跟他人关系建立起来，是因为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当别人讲出一件道理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服从的，我们一定要跟他争辩的。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开放自己，我们愿意很谦卑的说好我听你的，这样的话你想我们跟他人的关系可以不可以建立起来，可以建立起来。我们冷静的思考一下，我们跟别人发生口角的时候都是怎么样，都是坚持己见，坚持己见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跟别人发生口角。那么我们跟别人能够建立起关系吗？不行。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做？我们是透过基督的爱，只有基督的爱，只有基督对我们的赦免，我们有了这个感动之后，我们才有办法放下我们自我去饶恕别人，
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对，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彼此顺服之后，就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以后，就可以彼此扶持。那这样的话，就慢慢的会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人际关系。有问有没有心里要讲的话？你是可以拿你的例子来讲一讲。
请问，但是 如果同事都是基督徒的话，就很容易的。对，如果对方不是的话，那变成姑息养奸了。
对，姑息养奸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心里为什么还可以顺服？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精神，有他的爱，活出来感化对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包容他的。
包容。
所以为什么上次你吵架，牧师跟你讲说你要包容他，对不对？不要再去吵了，对不对？
嗯。
啊。对。对啊，我上次就跟你讲说你要宽容那个人。
对。
固然我们知道，固然他也是基督徒，他在教会里面，可是我们心里要怜悯他，或许那个人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挂名的是大家公认的，所以没有人敢跟他坐在一起。
所以这样说，我们在我们心中只有用我们的爱。基督的爱来爱他，来包容他，那么我们会不会去跟这个人这样的人来发生纠纷？不会的，对，不会的啊，不会的。所以我们自己要特别清楚啊，我们特别要自己清楚说，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还是同样的是开放自己，开放自己是放下自我，啊，不要以自我为中心。第三个就是说，跟自己建立关系，这是一个认识自己跟改变自己关系哈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那同样的，你是要向自己开放，你常常要到自己的内心去问，什么是我的坚持？这个坚持是我应该的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灵里面常常会跟肉体有个征战，是跟我们的情欲有个征战。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了解说，我的情欲在哪里，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属情欲属肉体的，我必须要放弃。如果在这样一点一点的检讨的时候，你就可以放下了自己那情欲上的要求或肉体上的那种坚持，然后你就慢慢的可以去了解自己说，原来我还有那么多的罪在我的身上，也有那么多的不足在我的身上。那慢慢的，你就从圣经上的学习，你可以就开始把自己能够做到一个知行合一。你先了解圣经，祷告，然后跟神建立关系之后，然后你可以知行合一，跟着你可以言行合一，达到这种地步。所以跟自己的关，跟自己建立关系，最主要的是要安安静静的回到自己的内心，去审查有哪些东西是我还在情义上的坚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很公然的、很谦卑的放下那些坚持啊，放下那些坚持。好，第三点，我们就来看到基督教教育是一个爱心的事工，是一个爱心的事工。我们必须为基督教教育付出下列三种代价，才能够使基督教教育达到一个更美好的境界。那三个代价是什么呢？第一个，你要有爱心的奉献侍奉。如果没有爱，那一切的工作都是枉然的。所以一定要通过爱，才能够建立神与人或者人与神人的那些关系，好，那些关系。那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那时候没有写哈，爱的关系哈，使人呢跟神的爱更加有连结，能够活得出来。所以最主要还是爱。如果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爱基督的心，然后没有，所以我们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基督的爱在这个当下是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这是我们常常要问自己的。如果在这样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基督徒的教育才能做得好，才能做得好。第二个是一个仆人的侍奉，我们要本着基督耶稣的精神。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侍奉，乃是要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谦卑的放下自己来服侍众人，来容神一人。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仆人的心，我们做起事情来会枯竭掉，枯竭掉。你在做一个事情，可能搬椅子吧，搬桌子吧，可能一直搬，一次两次你会觉得啊，大家都在称赞很好，可是搬了一年呢？可是在教会，像教会煮饭，在洗碗，你洗了一年呢？
有一次不洗就不行
啊，
有一次不洗就不行，
有一次不洗别人都会批评你，对不对？
你在搞什么？
你在搞什么？可是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有基督的爱，你就不会怎么样生气，你不会误解，你不会放下生气说我不要洗了，因为你认为洗碗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是为谁洗的？
为上帝，
为神洗的。唯有那个对神大发热心的时候，我们才有侍奉的动力。如果没有对神大发热心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侍奉的动力的。那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就是我们有一颗仆人的心。所以当我们有一颗仆人的心，我们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服侍。因为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教义本身是一个生命改变过程的一个教育，所以你会要花费，你是跟人做一个很多的接触，所以在跟人接触很多接触的时候，你会造成很多的冲突，很多语言上的冲突也好，肢体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做一件事情，你要谦卑的放下自己，抱着那基督的爱来服侍众人，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容神一人。虽然四个字很简单，可是做起来真的很难。那第三个就是生命感动生命，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坚持。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活出生命的那个见证，才能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个生命。当我们有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去感召他人，否则的话我们是没办法感召他人，我们是没办法带领他人去接受基督教义的，而使生命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改变，我们凭什么有资格教导别人，让别人生命改变？我们做不出榜样来。所以在谈到生命感动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有期许，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我们要能够做出典范来，我们要做出一个小基督来，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办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带动别人，改动别人的生命。好，第四点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基督教教育是一个持续坚持的事工啊，这是最我们要 特别要那个的。所以教育事工的循环性，好，循环性，教育的过程中有一个循环性质，是什么？就今天的学生可能就变成明天的
老师，
继续持续的学习，成为基督教教育工作者的自我期许的一个目标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为什么？你看一个，因为基督教教育的范畴太大了，对，它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它你要去你读经。是圣经的教导是基督教教育，祷告是不是基督教教育？
是。
崇拜是不是基督教教育？
是。
太多的方向，团契是不是？
是，
对不对？很多方向，可是这样的方向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在那个当下我们的恩赐说不定在某一个时刻被神用上了，在某一个时候被神启发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直一生的在学习。可能这个当下你是学生，可能这个当下你是老师，但是下一刻中可能我们从老师就变成学生了，在我们学校最容易知道，对不对？下一刻中我就坐下面当学生了，等一下就是了，对不对？现在是老师当学生了，所以很快，对，所以这是一个循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什么好气馁的，我们不要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我上一个中还老师，我现在为什么要当学生？好，不要有那种心态。我们一定要了解教育事工是一个循环性的，它有一个循环性质在那边，所以它常常会变化，变化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当我们了解以后，第二个事情是学无怎么样，
学无止境。
止境教基督教教育是改变生命的教育，是一个漫长的一生，会有倦怠感的。我们为了要让坚持这个，我们要让这个坚持的精神存在我们的心中，然后我们才能够在基督教教育里面传承下去。 否则的话我们没有那个动力，我们没有那个动力。为什么？因为可能那个学生你可能要陪他走一辈子哦，他会来找你的哦。所以在基督教我们跟一般教育，所以我们跟一般普通教育不一样的是，我们基督教教育老师跟学生之间并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不是这个学生毕业就毕业了。好，那牧师一当了就永远是牧师了，对不对？对，我们不会因为我们退休而不是牧师，因为怎么样？因为会众还是会来找你，还是牧师，你还是一直在带着他们。我们大家基督徒在一起是吗？我们都变成了一家，怎么样？一家人。所以在一家人里面会分彼此吗？不会的。所以它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要坚持的精神。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要抱着那种坚持的精神来带领我们周遭的那些人，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有倦怠感。那第三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下的事工是基督教教育是由圣灵参与跟启示的事工。所以当我们有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必须透过祷告与处境来迅速的判别跟选择，来做出决定，马上行动，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说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的窘境。为什么？当我们在事工的过程中，如果圣灵，我们祷告圣灵感动我们说你要，哎，说不定那个李弟兄下一次你可以来教什么课，都有一个感动，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个感动，说我在某方面我特别有专长，我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时候你要做判断，判断的是处境是带给你判断的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大环境里面是什么样的需要，是有多少人需要这件事情。比如说开卡车来讲，有比如说这里面有三个人想要学开卡车的话，那你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当老师？你说不行，因为圣灵还没有感动。或许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回去好好祷告，好好祷告又回来以后祷告，你觉得说确实我还是具备的，我还是可以做大家的顾问，这三个人的顾问，那么你就可以组一个小组，然后特别跟这三个人来教导他们怎么样去考执照，怎么样去来过这个生活，怎么来过那个 wage scale 的那个检察官。好，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只有经验才能传递经验，只有生命才能传递生命。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你一定要觉得要赶快做啊，一定要赶快做。所以当我们有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不要局限于一个规定。做基督教教育，我个人是这样感觉，当你发现有一个原则，希望再开一个门徒训练班，或者希望开一个团契的训练，或者希望开一个慕道友训练班的时候，你都不要被说，哦，我们现在人数不够，或者现在我们排出的时间还没有到，这些东西都不要列入考虑。考虑的是你这时候圣灵的感动，
当下行动，
当下的环境，然后你要思考这两件事情配合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你信仰中做出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可能会让你失败，可能会让你成功，这时候是一个信仰的危机出现。所以这个信仰危机是你自己必须经过你做基督教的训练，然后这些祷告、读经、处境，还有他人的跟你讲话，牧师跟你讲话，还有弟兄姐妹跟你的讲话，这些来做一个综合决定之后，马上就要行动。好，这是我个人在这个牧会的过程中的感受啊，所以我这一条特别写下来，就是在圣灵感动的时刻，你一定要谨慎的，而不是马上决定，但是你一定好好谨慎。第一件事情先做什么？
祷告。
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 比较不会发生错误的。比如说弟兄姐妹大家在吵得很厉害，这个时候我们坐下来第一件事情，不要去像法官一样，哎，有问你谈谈你的看法，哦，那个face 你谈谈你的看法，然后我马上就来做这样判，不要。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请大家甚至能够跪下来一起来祷告，那这个时候我们让圣灵来参与了我们的工作，那反而这个反而我们发现圣灵就开启了每一个人的心扉，然后共同的来处理这个事情，啊，这个共同处理这事，这就是那这个当下的事情，当下一定要处理，啊，一定要处理，否则明天会后悔，啊，最后的结论就是谈到哈，啊，基督教教育哈，啊，我们最后不要忘掉，就是建基在基督的爱中。那基督的爱是什么？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只有指向两个字，就是救赎。我们要让我们所有谈的那么多的事情，不管是我们教学的方法，不管是我们做法，啊，这些东西我们虽然谈的很少，但是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我们盼望的是在基督教育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真正体会到神一切的努力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要让人了解说，唯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是我们人类的处境中的一个希望，才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看见，一个亮光。这是我们要让人家了解神的大爱跟神的伟大，啊，这是我们在基督教或教育中间我们一定要坚持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同时基督教教育的工作者，如果他必须是可能是牧师，他是老师，他是朋友，他是学生的仆人，很多重的角色，啊，陪伴着学习者，然后建造自己与神的那个关系，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基督教教育者不是那个老师，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我们要因着处境上的状态，可能你会变成他的仆人，可能你会去服侍他。比如说一个在病床上的那个弟兄，你要不要去在病床上陪他，为他祷告，读经给他听，这时候你就是变成仆人了，你就变成来在那边，你再也不是在这个时候，你再也不是老师，你不可能跑到医院两张床前面开始念圣经给大家听，可以吗？不可以的。这个时候你只能像仆人一样，你不如去安慰他，然后为他祷告，然后喂他饭，喂他菜，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在做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看不见的工作。看不见的工作，所以基督教教育其实是跟一般教育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很广面性的，它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而是它是一个关系，它在任何时间它建立我们与人接触的那个关系，然后在关系中我们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让它能够生命丰富，让它跟上帝有一个关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他了解有一个神是那么爱我们的，我们人类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这是整个基督教教育我们要坚持要维持的一个原则，啊，今天大家就总结比较时间少一点，啊，好，那我们请老师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借着这门课你向我们来说话，将你的心意打开在我们的里面，看见基督教的教育何等的重要，这是我们一生的路程，主啊，叫我们彼此成全，主啊，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是吧，真的是叫我们知道我们与神，是吧，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与人与弟兄姐妹，是吧，没有间隔，我们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是吧，彼此相爱，是吧，我们也真的是知道主，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要改变我们，叫我们成长，叫我们彼此成全，主啊，继续，主啊，祝福在这门课里面我们所学习的， 啊，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